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这几个月的信息当中，我们都是谈到彼得前书，那么今天也是彼得前书的最后一章，因此是使徒的彼得，做使徒的彼得对于整个的教会的最后的一个劝勉。从他的这段劝勉里面，有可以很多值得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弟兄姊妹来思想的。我们先把这段圣经念一下，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段圣经给我们的一些教导。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看到最后第十四节。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念，我念单数节，各位念双数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在这一段的最后的劝勉的里面，我想很清楚地看见的是，他首先对于整个的教会，做教会的领袖的以及教会的信徒，他有一些劝勉。最后，当然他对于整个彼得前书所说的这些信息，也就是提到顺服，提到跟神的关系、跟魔鬼的关系等等，都有一些最后的一些结论。在整个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主要的他提到的，对三方面的劝勉。第一个是对于做教会的领袖，他称为做长老的一个劝勉，那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当彼得在对这些同样做长老的人做提出这样的劝勉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身份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说法。他说，我这个做长老的，很特别的是，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使徒，我们称他为使徒这个彼得。他在写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他开头的称呼就称为我是使徒彼得。为什么到第五章第一节他却说我这个做长老的？因为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使徒有一个独特的地位，这个地位是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见过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的，所以他们在教会的里面每个教会都有长老。可是使徒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身份，另一个阶级的。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彼得却没有说我这个做使徒的彼得告诉你们？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会了解彼得就是站在一个使徒的比较高的地位，对于这些众同样做长老的有一些劝勉，也可以说有从上而下的一些指导。 这个国内都叫做派上级来的话，上级指导员。彼得没有用上级指导员的对下级说，现在我告诉你，我是做使徒的，你们这些做长老的，我告诉你，他现在说我这个做长老的，而且最后一句话的第一节最后一句话说，我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你会发现他把自己摆在一个好像跟这些他所要劝勉的对象，这些做长老的，做一个地方性的教会长老的人，用这样的身份，用这样的口吻来说话，这是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他不是用一个高高在上的使徒的权柄来说话，虽然他有这个使徒的地位，他也有使徒的权柄，然而现在他说话的时候却是站在一个比较谦卑的地位上。因为他虽然奉神的差遣，奉耶稣基督的拣选成为使徒，但是他跟其他的某一个地方的长老或者说传道人牧师是一样的，他在牧养一些羊，只是可能每个人牧养的羊不一样，多少不一样，地区不一样，范围不一样。做使徒的有一些使徒像保罗，他是周游各地的，彼得也是如此，但是在某一个身份上我们所做的工作都是一样的，都是做牧养的工作的。所以因此他现在是站在这个地位上跟这些同样做长老的人来分享一些好像做长老的我们应当如何去做。那么当然当他提到这个谦卑的地位的时候，他自己也说，我是一个做基督受苦的见证。这个却是一个独特的，因为耶稣一生不是每个人都看见的，使徒们是亲自看见耶稣基督的生平，当然也包括耶稣基督的受害和受苦。所以他提到说做基督受苦的见证，这却是初期的教会使徒以及最早的一些门徒们所特别有的，彼得是其中的一个。所以一方面他用一个比较谦卑的地位说，我与你们同做长老，所以我劝你们，可另外一方面他也毫不含糊地说，我是亲眼见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因此他的意思就是，我所说的话是从神而来的，是从我所体验到的，也是神所启示的。但是他又回到说，我们又是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因为当所有的人跟他一起甘心乐意的侍奉的时候，虽然有先后的次序，虽然可能神的托付有所不同，但是最终如果我们都是在主里面忠心的侍奉，我们会同样的享受将来所要显现的荣耀。所以你会发现彼得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一方面他谦卑自己，在一个比较平等的地位上跟这些做传道的、这些做长老的人来交通、来分享，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毫不含糊地指出，他的确有一个独特的属灵的从神而来的一个托付在那里，有从神而来的独特的一些启示和亮光在那里。就在这两个当中，他这样一个身份，他提出他的劝勉。那因此他就劝勉这些做长老的。那么谈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先说明一下这个长老在今天的意义是什么。今天可能在每个教会，大多数的教会都有所谓的牧师，那么在初期的教会没有这个牧师这个名字的。那么今天一般的教会都有牧师，那也有很多教会除了牧师还有长老，然后当然也有执事。这边所说的长老是什么意思呢？在初期教会的长老等于是今天的牧师加上所谓的执事，所谓的长老，两个加在一起的。在初期的教会没有特别一些人，他们好像是特别有一个名词叫做牧师的，他们都是做长老的。这些做长老的人，很多的人就是自己有自己的工作，然后他就照养这个教会的群羊，这些弟兄姊妹。那么因此逐渐的，这些长老在教会里面当然就是扮演一个领袖的地位。这就是彼得在这边所说的。一直到后来应该说是纪元后第四世纪之后，君士坦丁大帝接受基督教成为一个正式的、一个可以被认可的一个宗教以后，那么基督教取得它的地位，也就开始有些人专心的专门做传道的工作，也就因此开始有他们独特的一个地位、独特的名称、独特的地位，那甚至有全部的薪水可以来养活他们的。那在这个之前，也有一些传道人是靠牧养来养生的，不过因为那时候教会一直受逼迫，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很多的长老或者是教会的传道人，事实上是自己供养自己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边所说的做长老的，广义的来讲，应该是包括主要是对传道人做牧师做传道的，加上教会里面做长老的。因此这是这一段主要所说的对象。不过广义的来讲，这个做长老的意思，他所带出来的属灵的原则，应该广泛的也包含了所有在神的面前侍奉神的人，包括做执事的，以及可能没有长老执事任何的头衔，但是在教会当中侍奉神的，这些都是彼得在这里所要劝勉的一个对象。但他特别提到长老的时候，他提到长老的有一些他的职分，他的职分是什么呢？第二节他说，你们这些做长老的，我们一起同做长老的，他说我们主要的责任就是要牧养在我们当中神的群羊，牧养我们当中神的群羊。这边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一个就是牧养，第二个神的群羊。我先说第二个神的群羊。今天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在牧师传道人当中，有时候讨论一些教会的圣工的时候，难免会提到这样的一个名词，就是说有一些人啊，或者有一些传道人，有一些牧师在偷羊啊。当然有人偷羊，讲的更难听的是抢羊。那个意思就是说，一个一个教会，对不对？那每个教会呢，牧师在牧羊嘛，对不对？一群群羊，那有些人一进来呢，就横刀夺爱，就把人家所爱的羊把它抢过来，是抢羊啊、偷羊啊什么羊。那在这个当中，似乎有一个感觉，就是每个教会有一群羊，那一群羊有一个牧师，对不对？那么这个羊如果归这个牧师，就不能再归给别人了。那我们这些做羊的呢，如果我想换个教会，也有点罪恶感。哎呀，会不会背叛呢？我们怕背叛谁呢？背叛王牧师，背叛李牧师。这边告诉我们的是，所有的羊都是神的羊，没有你的羊，没有我的羊，没有他的羊，没有张牧师的羊，没有李传道的羊，都是神的羊。所以理论上说起来，偷羊抢羊这个名词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如果都是属于的羊，只是说有些羊在这个时候归给这个牧师，或者说这个小牧人啊，等一下会提到，神是那位牧长，所有牧师的最大的领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时间在这个教会，在这个牧师或者传道或者长老的带领之下，受教育、受栽培，属灵上有成长。有另外一个时候，因为各种的原因，也许我搬家了，也许我什么原因换到另外一个教会，在另外一个牧师之下的带领。每一个彼得提醒这些做传道做牧师的，没有一个羊是属于你的，我们的羊都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受托来牧养神的群羊。羊有这么多，所以它必须分成很多很多的小群，我们只是受神的委托照养其中一部分的羊。因此牧养的责任是什么呢？牧养是比喂养这些来讲，这个字来个更广泛的，就是说可能要喂，可能要照顾啊、等等。所以牧养字，牧羊人所要做的工作，它是非常广泛的，要喂，要那个，当然有的时候也要打，羊走歪的时候要打回来啊。所以我们刚刚所唱的那个诗篇二十三篇，神是我的牧者，就提到牧人也有杖和也有杆。你知道杖和杆在原文是两种东西，一种是粗粗的，牧羊人的杖通常有时候是一个弯的，那个杖是粗粗大大的，那个做什么用的呢？那是在打狼用的，打野兽用的，所以那个棍子要粗要长啊，当武器的。另外一个呢是牧羊人的杆，那个杆是细细长长的，像个小鞭子一样，这个羊啊乱走不听话的时候，就抽他一个屁股，就是用那个杆，不是用杖。他用杖的话，那是打狼的，不是打羊的哈。他一打下去的话，不得了，那羊的腿都断掉了。所以用那个细细的杆子来管教，但是也是引导。所以呢，杖是保护，保护羊群不受外来的攻击；杆是作为引导用的，有的时候是管教用的。牧人有杖有杆，这些工作都属于牧养当中的一部分。软弱的需要鼓励， 有偏差的我们需要责备，需要提醒，有饥渴的你需要喂养，这个整个的工作都叫做牧养。然后他提到说按着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那当然这个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这句话在中文是摆在前面的，但是在原文圣经是摆在后面的，所以这句话应该在后面讲，就是说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而且是按照神的旨意。所以甘心是按着神的旨意甘心，好，这个意思。所以这句话等一下我会说，放在后面。牧养神的群羊，那当然我现在说一件事情，就是说整个的当中哈，这个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那个动词，虽然这句话应该摆在后面，不过动词这个照管呢，跟另外一个名词在圣经上出现的叫做监督。监督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就提到，做长老的职分呢，就是说若有人羡慕做监督，那个字就跟这个照管是同一个字。其实作为传道人，有的时候圣经上称他为长老，长老这个名词是犹太人用的名词，因为在旧约圣经就有长老，就有长老。摩西曾经选择70个长老，在整个出埃及的时候70个长老，所以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在整个犹太人的会堂，就他们的礼拜堂，或者更早期的时候在犹太人的社区里面都有长老，每个城都有每个城的长老，因此这个名词一直流传下来，教会就用了这个长老这个名词。监督这个字呢不是犹太人用的，是这个罗马人用的。罗马人用监督这个名词，英文叫做 overseer， overseer 就是照看， overseer 就是说地位上是 over 比较高的， see 就是从上看下来，所以是照看，好像从高处去照顾的意思。因此监督是作为传道人的一种等于说他的工作的一些职务，他的职分是什么呢？就是监督照看。但是呢他在教会里面很可能也是连高得少的，所以叫做长老。当然很多教会的长老未必是最老的，老的未必是长老，长老未必是老的，但是至少在属灵的分量上，属灵的知识上，属灵的认识上，他应该是在前面一点的。所以聚会所他们称长老不叫长老，他们就说在前面的跟在后面的，那么长老就是在前面的，其他的人都是在后面的。所以呢他们不是说连长的连幼的，他们说是前面的后面的。当然这有时候有点困惑，排队的时候谁在我前面谁在我后面，一大群你说哦那些在前面的，可是在这一小群里面你在我前面呢我在你前面呢，这个就是比较不容易分清楚了。不过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子的，长老所提到的是他们在属灵的地位和分量上工作在做什么，工作所提到的就是照管或者说监督这个意思。然后当提到这个的时候，彼得接下来就提到三方面，可以说是作为长老作为这个神的牧人有三方面很重要的，也是说他们的工作，也可以说是他们侍奉神的动机。这个动机和工作呢分成三个部分，三对，这三对每一对里面都有不是什么而是要什么，不应该是怎么样而应该是怎么样，三对。第一对是提到什么呢？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第二个，不是贪财而是乐意。第三，不是侠制而是做榜样。这三个都提到不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这三方面对于不管是做传道做牧师的，教会做长老的，以及教会所有的同工和领袖，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第一个，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什么叫做勉强呢？勉强有好的勉强，有不好的勉强。唐东龙最喜欢说一些绕口令的话，他说一种叫做勉强的甘心，一种甘心的勉强。有一种好的勉强，就是说也许别人在一个决定的时候我本来是不太愿意的，可是好像我是不得已的，像保罗自己曾经说过，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不得已不是勉强吗？因为我不传福音的时候就有祸了。哥林多后书第5章的时候， 保罗说一件事情，我如果被你们看作癫狂，是为了神的缘故，因为神爱催逼我。催逼我就是说逼得我不得不这么做，这个好像也是有点勉强的，可这种事叫做好的勉强，是神更高的爱吸引我，激励我，推逼我去做一件本来在我肉体的意识来看我不愿意的，这种是叫勉强。可是另外一种勉强是一种不好的勉强，这是彼得在这里所说的勉强，不是出于勉强，就是说不得不啦，我今天做了牧师了，拿了你们薪水啦，对不对？你要我去探访好吗？好吗？就探访几次啊，就跟长执会开个条件，你说嘛，你说两次够不够？太少了好吗？五次，五次，好，五次啊，好，我就五次。今天探访了五，这礼拜探访了五个，第六个打电话来的时候，哎，抱歉，我这个礼拜的配额用完了，五次，哎，第六次没有了。那我这个五次探访就是勉强，不得不的，不是甘心的。真正的甘心是因为按照神的旨意，神要我这么做，所以我甘心乐意的做。所以你不要跟我讲三次、五次、八次。如果有需要，十次我也会做，二十次我也会做。但如果不是神的引导，当然我可能一次也不做。勉强和甘心是两个相对的。多少的时候，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特别对于作为传道人来讲，这三个所说的不要和要的事情，都是对我们做传道人首先最需要我们自己反省。多少时候我们的侍奉出于不得已，出于勉强，出于心不甘情不愿的去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是不讨神喜悦的，这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就必须是甘心乐意的摆上，而且深恐自己做的不够，没有说勉勉强强，不得已。好像台湾流行的一句话，不点不亮，不推不动。如果作为侍奉神的人是不点不亮，不推不动，不逼不做，这就是勉强。这不是一个作为长老的、作为侍奉神的人应该有的态度。相反呢，是甘心情愿的，愿意去做，主动的，不需要别人要求，不需要别人勉强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提到说，不是贪财，而是出于乐意。贪财对于传道人来讲，我想有两个很大的试探，就是第二个跟第三个。一个是贪图钱财，第二个是贪图权势。所以后面提到的侠字，那就是贪图权势，贪图这个权柄。贪财在初期的教会，可能我只能说可能不太多的人愿意做传道人是为了贪财，不过不是没有。所以这些问题是古往今来都有，只是今天可能更严重而已。因为在彼得的那个时代，做传道人如果被逼迫的话，第一个被逼迫是传道人，要杀人的话呢，第一个被杀的就是牧师传道人。所以彼得保罗在纪元后六十几年就已经殉道了，那个时候对教会的大逼迫还没开始呢。真正的大逼迫是几十年之后开始有全面性的广大的逼迫，最初的逼迫都是集中在一些领袖身上。因此做传道人、做长老的不是好玩的，好处没有很多，缺点很多，危险很多。但是即便如此，在初期教会就有贪财的。所以在保罗的书信提醒教会的时候，就有提到说，他当时就提到有一些人在你们中间传福音，其实是为了什么呢？为着杜甫。如果你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的话，有一些人传福音不是为着别人灵魂的好处，是为了让自己的肚腹，就吃东西，也就是说为了养生之物，为了钱财。在初期的教会，大概在根据历史上的文献，纪元后大概第二世纪，就是一百多年到纪元后两百年之间，那时候教会还在逼迫之下，有教会的文献提到一些关于教会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因为你知道后来教会的发展就越来越多这种比较详细的规定，其中有一个某一个教会的一些写下来的一个文献提到说，做教会的信徒该怎么做，教会的长老执事该怎么做的时候，有一条这样讲，他说有一些是巡回布道的传道人，就是说他不属于任何教会，有时候来了就走，来了就走了。那么你可能也不认识他。他有一个规定，巡回的布道家 一个教会只能接待三天，超过三天把他赶出去。为什么只管三天呢？他说啊，就是有一些巡回传道人就是骗吃骗喝的，一来哎呀这个还不错，然后就凭着你们的爱心我就一直住下去了，三年五年一直到你们受不了为止。所以教会就定个规章，巡回传道人不知道从哪儿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的，只能三天。这为什么规定这个？表示初期教会也仍然有人侍奉神是出于贪爱钱财，不是出于乐意。那今天呢，这试探就更大了。在美国呢，试探比世界各地方更大，因为说要靠做牧师做传道人赚大钱的，以前没有今天容易，今天没有在美国那么容易。因为在别的国家基督徒很少的话，你要靠做基督徒的牧师赚大钱的很少的，可在美国你要做牧师的话，赚个千把万的不难，真的是不难。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些年以来电视上的很多布道家出了很多的丑闻，其中一个贪财。贪财今天对中国的教会，对普世的教会，在今天这个时代，彼得的提醒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是出于神的一个警戒。今天多少的时候我们侍奉神是为了钱财，有些人是贪大钱，有些人是贪小钱，当然有些人没有这个本事可以赚个千把万的，但是有些人的确有本事，也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心思，为了一些小小的钱财。所以今天在教会的里面，作为牧师传道人的，对于钱财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不要出于贪财。今天也有许多的时候，很多的试探会让有一些牧师传道人是以侍奉神为理由，以侍奉神扩展神的国度为借口，事实上他的钱财是不清楚的。我不愿意说名字，不过在美国有好几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而且他们也都知道现在目前最容易拿钱的地方可能是台湾，所以这些有名的传道人现在拼命都要想要去台湾开大型的聚会。其中有一个传道人最近去了台湾，那个传道人呢，在美国的声名不好，就是钱财方面还有其他方面名声很不好。他一直到今天没有加入一个美国有个基督教的团体，那个团体是怎么呢？因为美国基督教团体这么多，所以有一个团体是一个自律性的组织，就是说每个基督教团体里都是叫做非盈利事业，很多的奉献，那么你在钱财管理上是不是中规中矩，合乎美国的税法很多东西的，所以有一个机构专门做这个自我的检验和调查。你加入这个机构的话呢，你必须把你所有的账目不是交给会计师，而是交给这个机构，他会帮你检验，如果有错误他会举发你的。有一个在美国很有名的传道人，他自己的事工做得很大，可是一直到今天他拒绝加入这个。当然很多人问他说，为什么你不加入？他说我正在考虑。他已经考虑了好多好多年，到今天没有加入。据我们所知道，他的财务上是有问题的，很多人在说。可是最近去了台湾，我不知道他收了多少奉献。贪财不是对非基督徒引诱而已，对基督徒，甚至对基督徒的领袖做牧师的，都可能是一个非常危险。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万恶之根。相反的，作为长老了，作为牧师，作为传道人的，作为教会当中侍奉神的，应该是出于乐意。乐意的意思就是有一个侍奉神服务别人的热忱的意思，就说不是为了钱财，只是为了一个服务人，为了帮助人的灵魂的需要，这样一个热忱。所以不是因为钱财的引诱，而是因为那种愿意把生命摆上侍奉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意。这是一个何等的对比。可是第三个提到说，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辖制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不但对牧师做传道，甚至对于这个教会的领袖做长职的也是一样。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虽然不是每个教会都是如此，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但是这种现象的确存在。 他说有一些人他抛弃世上的万物来跟随主，在世上一切的东西他都不追求了，好有进入教会，然后在教会里面追求至高的权柄，看起来很矛盾哈。他抛弃万物跟随主，可是进入教会却是追求那个权柄，可能追求那个财物。所以他在世上可能是淡泊名利，可是进入教会却是热衷于教会的名利。有这种人吗？有的。有一些人在外面可能，也许他所谓外面不征求什么权利，也许他也没有这个本事在外面可以争取这个权利，可进入教会他就可以的。这个是彼得在这里停息的。我们所有做属灵领袖的，不是站在一个高的地位上，好像侠制，你看中文这个侠制的意思讲得很清楚，是一种好像用权威式的领导，用一种无可抗拒的那种权威性的话语来管束我们所带领的人。因此彼得说，神所给我们的不是要我们去辖制这些羊群，而是做他们的榜样。做领袖的是做榜样，做领袖的人，不管我们是做牧师的，不管我们是做长老做执事的，我们永远不可能也不应该拿着我们的头衔说，就凭着我是这个你就得听我的，不应该是这样的。相反的是，当我们生活的见证，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人生的各种的品格，我们的见证，我们的榜样，能够使得别人愿意甘心情愿来跟随，这是作为一个牧羊人他应该有的榜样。所以英文有一句话就是说，作为一个牧师的 It's not to drive。 Drive 是什么呢？就是以前有时候我说过的，好像牧羊狗一样。牧羊犬跟牧羊人的不同是，牧羊犬就是 drive， 对不对？牧羊犬就在后面这样一直叫着你，对，那些羊呢，不管是走歪了或者是怎么样，或者你要走快一点，牧羊犬在后面一直叫一直叫，然后就好像咬它似的，那羊呢就只好往前走。 Shepherd 牧羊人 is not to drive， 不是在后面吹逼 but to lead， 而是在前面引导，因为他做榜样，所以他为主的忠心成为别人学习的榜样，别人也愿意说我也愿意像他一样的为主忠心。因为这个牧人他愿意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所以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好，我也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因为他的敬虔，所以人弟兄姊妹们说，对，这是我应该学习的，我也愿意过这样的生活。不是吹逼，不能强迫，不能辖制，相反的是做榜样。所以对牧者，对传道人，对我自己来讲，最大的挑战也是在这里，就是我所讲的是不是我所已经活出来的，我是不是在我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如果我做不到我所说的每一句话，一方面我失去这个权柄，一方面我失去这个见证，失去这个榜样，我也就失去任何的影响力。如果我所做的跟我所说的是一致的，甚至我所做的可能我没有说出来，它仍然有影响力，仍然能够带来一个影响，使得整个羊群可以跟着牧人可以走。所有做神的仆人的，侍奉神的，这也都是我们需要去思想。因为到了最后第四节说，到了牧长就是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和冠冕。因为在我们的面前，如果说我们是群羊的榜样，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而且耶稣也不是辖制我们，他相反的，他为我们献身舍己。耶稣的侍奉也是一样，他从来没有贪爱任何世上的东西，相反的，他为我们摆下一切，他是出于乐意，这也是我们的榜样。耶稣的侍奉也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这一切的焦点是集中在教会当中做属灵领袖的。因此我们当中不单是做牧师传道，我们要常常的反复思想这些话语。所有我们在神的面前因着神的呼召拣选，在各种的岗位上侍奉神的，我们也都要同样的来思想。教会每一年会选举新的一些执事，我们也常常跟这些执事的候选人有一些交通的机会。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方式，第一个，我们会把 这个需要告诉你们，然后跟这些弟兄姊妹交通，然后当然在提名委员会提名了，表示大家觉得这位弟兄或这位姊妹属灵上有足够的成熟度、属灵的见识，可以带领这个教会，那么盼望他们出来侍奉。那么当然有些人会说我要考虑考虑，也有人说哦我不行或者怎么样。通常知道这两年我跟师母来的时候，我们每次我们两个一起去谈的时候，如果这位候选人考虑的结果说因为各种的原因，这个原因那个原因，所以我不能接受，我们通常是很干脆的，当你说 no 的时候事情就了了，不再打第二个电话，不再催逼你，因为侍奉是出于甘心而不是勉强。如果你经过考虑经过祷告很清楚的 no， 不管什么原因不可以不行或者这次不能做，我们立刻就 OK， 这件事情就了了。有吗？明年再说或者是以后再说，我们绝不说哎不行啦，就缺这么一个人嘛，对不对？你就没关系嘛，这个挂个名字好了，挂在这个选票上没关系，那人家不一定选你嘛。我们从不说这种话，因为若是你没有准备好去侍奉神，你不是出于甘心的，我绝不勉强你。因为圣经上说的侍奉不能够出于勉强，必须出于甘心。所以因为任何的原因你觉得现在好像还不合适的时候，我们尊重你在神面前祷告寻求得来的这个带领，甘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彼得讲完对于领袖的劝勉之后，他紧接着就转到对年幼的甚至整个全会众的劝勉。对年幼的部分在第五节的前半段，他提到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什么叫做年幼的？难道是指的说我们教会的青少年团契要顺服年长的？这个年幼的什么意思？这个好几个意思。第一个，你可以说一般的人尤其在圣经上每次提到年幼的年轻的时候，大略上来讲四十岁以下的都被列为叫做年幼的，四岁以上的才叫做某种程度的年长的。那也许有以后我们教会的规章选长老的话，应该是年纪四十岁以上的。不，当然这是过去的规定。我的教会以前的这个传道人叫吴勇长老，他做长老的时候35岁，所以几岁还做长老。不过他做了长老之后30年之内没有人敢做长老，因为没有人敢跟吴勇长老好像相提并论。到他退休以后他才说哎，我现在退休了哈，你们都可以做了吧，然后才开始有一批长老出来。是用年纪吗？我想主要的不是年纪，不过不可否认的年纪可能在别的方面也反映出来属灵的成熟度或等等的，所以圣经上的确有的时候是用年幼的年轻的。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也告诉他说，提摩太前书4:12，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当时的提摩太绝对不是16岁的青少年团契的，他也不是20岁的，也不是30岁的，很可能是接近40岁的。但保罗说不要叫人家小看你年轻，所以这边所谓的年幼的可能是年龄上比较年幼的，但也可能更是指的在属灵上属于我们刚所说的不是在前面的弟兄，是后面的。所以他年纪可能不见得是很小的，但在属灵上他是属于被长老被这些属灵的领袖所带领的这些人，他说要顺服年长。因此关键的字眼就是顺服，然后当然你看到后面的所经文就知道顺服这个字是关键的字眼，要顺服年长。为顺服年长的原因是跟前面几章圣经所说的原则是类似的，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的，做仆人的顺服主人，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然后我们彼此要怎么样相待，就是要彼此敬重，彼此谦卑等等。因此这边提到说在教会的里面，神既然拣选了一些属灵的领袖做长老做牧师，那么这些羊群就应该顺服，他的意思在这里要顺服。最近听到一个消息，在另外一个城市的另外一个我认识的一个教会发生一个问题。在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我知道这个弟兄以前做过执事，现在好像不是执事，可是呢这个弟兄在教会里面常常有一些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不顺服。就最近我听到一个消息是那个牧师几乎要辞职， 那牧师找另外一个牧师，那另外一个牧师在跟我讲的时候，他说当他跟我讲话的时候，他说这个牧师几乎哭出来了。你也可以说只是眼泪没有滴下来，但是眼泪已经在眼眶里转了好几圈了。原因就是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对他不但是言语不顺，态度恶劣，而且就是摆明了就是要把他赶走。不过后来他是说感谢主，这事情终于过去了，牧师留下来了，因为执事会全数通过挽留他。因为在产生这样问题的人不是一个执事，虽然他过去做过执事，也因为他各方面的行为表现等等，所以教会再也没有选过他做执事。可是那个弟兄呢，一直在教会里面，一直就是在这些方面常常给教会很多的麻烦，也使得教会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一直找不到传道人，因为这个教会恶名昭彰。不是整个教会的信徒是这样，是因为有人是这样顺服。今天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的里面，有一点我们必须要学习和警醒的，顺服这个字在今天的社会，在英文来说几乎是一个 dirty word， 肮脏的字眼。因为这是个民主时代，我们会觉得谁比谁大，你跟我一样大，甚至我还比你大，所以这个顺服在教会里面有时候都很难讲。顺服一讲到顺服，甚至有一个传道人有一次讲到一篇信息也谈到顺服，然后他提到今天的时代我们都是有很好的教育水准等等，我们听讲道的时候都不知不觉在替传道人打分数。哦，他讲到大概75分，有人说哪里有62分，有人说哦58分。所以有个传道人讲道的时候，他提到说我们今天是在听神的话语，我们作为传道人的是要把神的话语解明，让弟兄姊妹可以明白，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仔细的思想。讲完道马上有一个会友写一封信给他，很长的一封信，说你的意思是什么？你是神的仆人吗？你所说的话就等于神的话吗？你要我们不准思想只能听吗？其实那个传道人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哇，非常尖锐的批评。当然这是个误解，后来这误解也等于说部分的澄清了。但是我就发现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当我们强调民主一人一票任何人都一样大的时候，某一方面对的，可是在其他方面不见得全部都是对的，很容易引起有一些人，尤其这边所谓的年幼的，不能够真正的学习顺服神的引导。尤其在我们所用的字眼、说话的方式、口气和态度，尤其是他这边说顺服年长的，这个年长有两种解释，一种的当然是年纪长的，所有教会里面年幼的而且顺服年长的。这个年长也可以倒过来看，因为这个字希腊文的原文这个字跟做长老是同一个字，所以说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还是年幼的要顺服长老，可能是一语双关都有。因为他前面在讲长老，后面急转直下讲到另外一些年幼的，所以很可能他是一般来讲要顺服年长的，但更重要的同时要顺服教会里面做领袖的。顺服这个字眼是非常重要，所以他后面第五节的后半段紧接着就把这个劝勉变成扩大，对于所有的信徒、所有的众人，他说就是你们所有的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彼此顺服这个字中文的翻译不太好，因为在希腊文的原文这个顺服这个彼此顺服的顺服这个字呢，在这边应该是服侍，所以有的中文的圣经还有大部分的英文圣经都改成我们要以谦卑束腰彼此服侍，当然意思是差不多，不过重点还是强调说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谦卑，然后用谦卑的心彼此服侍，好像一个仆人侍奉别人一样。耶稣站在一个高的地位，他却替门徒洗脚，这就是服侍。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彼此谦卑，降低我们的身份，降低我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我们应有所谓的我们要争取的权利或什么，愿意彼此服侍。我们都应该彼此这样做，因为什么呢？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而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是基督教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德， 但是你要知道，在初期的教会，在希腊罗马帝国时代，只有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提倡谦卑的。因为在希腊文化的里面，亚里士多德也好，柏拉图也好，这些人都认为谦卑不是美德，谦卑是懦弱的表现，只有奴隶才会谦卑的。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很明显的说，谦卑根本是那种下层社会的人才会谦卑。所以这是为什么到了十七、十八世纪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就是把希腊文化重新带回西方文明里面去。文艺复兴之后产生的运动当中，很多的人对谦卑有完全不同的态度。德国的哲学家尼采就是其中一个，他是非常崇拜希腊文化的人。他的著作就曾经这样说，耶稣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他教导人家谦卑。谦卑是奴性，奴隶的德性。我呢，我是贵族，我不屑于谦卑。在我的一生里面，我的字典没有谦卑这个字眼。哇，所以今天很多人崇拜尼采的人，我不知道你会不知不觉的有尼采的这种气质风范和那种味道。谦卑是基督教被认为最高的美德，也是最重要的美德，可是却在希腊文化的里面，谦卑是一个最不好的东西，非常的对比。因为在基督教的观点来讲，谦卑是一切德性当中非常基本的一个东西。谦卑使我们彼此相爱，谦卑使我们彼此接纳，谦卑使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权利，愿意看别人比自己强。谦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因此耶稣活出来的榜样就是一个谦卑的人。所以因此彼得对众人的勉励也是在这里，也从第六节开始，彼得开始进入整个彼得前书最后的总结。这个总结的里面就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首先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第六节他再一次强调说，所以你们要自卑，
神的能力，神的公义能够使我们升高。这个什么意思呢？最后的公义是来自于神，不来自于人，也不来自于制度。今天我们很容易对于人的制度，对于社会发生不满，就是因为我在我的公司里面，我是工作最努力的，表现得最好的，加薪我却不是加最多的，甚至这个很多职员要被遣散的时候，我可能是第一个被遣散的，我觉得不公平。很多人因为这样的不公平以后怎么办，就产生一种心理，就是说既然这个社会不公义，你不公义我也不公义，对不对？你能这样我也可以这样。所以很多人的性格逐渐在这个社会当中慢慢改变。很多人形容说，年轻人刚离开学校的时候最有理想，非常纯真，进入社会久了以后都变成老油条了，然后会钻会散啊。尤其中国人是叫做号称有名的，就是有缝就钻。那么我们也会慢慢学习，就觉得既然社会不能给我公义，于是我就用我的方法来取得我的公义。基督徒却是什么呢？相信神是有大能的，神会给我公义的报赏，即便这一天这一世没有，将来神会叫我升高。因此我愿意把这个最后的公义放在神的面前，也可以像第七节所说的，我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我不必担心我可不可以升官，我不必担心我钱加的多不多，我不必担心我所有的这些努力最后有得到什么，因为神顾念我们。也许有一些人，可能是少数的人，今生今世你没有得到任何的报赏，大多数的人可能神会有一些让我们看见的他的公义。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前面当彼得提到说要为主受苦的时候，他好像先提到说，你们如果是行善的话，有谁会害你呢？因为这是一般性的。但是也的确有的时候就是为主受苦，行善仍然受苦，仍然受逼迫呢，就是要把这一切交给神，相信神，仰望神。他讲完这个，最后紧接着就第八节开始就提到，我们也要有一个适当的态度去了解今天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跟魔鬼撒旦是有关系的。所以他提到说，你们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事情在发生的时候，不要掉以轻心。今天我们有两个危机，一个是 觉得魔鬼是什么东西啊？因为我们以前从小看的《聊斋》啊，这个什么鬼故事看多了，然后看来看去也没有看到一个舌头长长的啊，也没看到那个掉白眼的啊，Halloween 的披白袍的也没看过啊，也没有鬼。所以我们今天假定这个世界是没有鬼，以至于呢，魔鬼在你旁边很可能就是一个光明的天使，然后你在魔鬼的操纵、引诱、作弄之下，你都不知道。另外一种人呢，他真的是疑神疑鬼的，把所有的荣耀归给鬼。你知道今天早上起来了，哎呀，早上来聚会迟到了半个小时，都是魔鬼害的啊，害得我多睡了半个钟头。哎呀，这个小孩子读书读不好，哎呀，祷告主啊，求你把这个我儿子这个懒惰鬼赶走。哎呀，我女儿吃东西吃太多了，叫她不要吃，她偏偏爱吃，哎呀，求神把她的贪吃鬼拿走。这种人就是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鬼了。哇，鬼无所不在，哇，鬼无所不能。所以不要把太多的东西都归给鬼，有时候是你自己不够自我节制而已，不一定是鬼。但是你以为都没有鬼，哎，这也是魔鬼的另外一个伎俩，就让你觉得没有。这边说魔鬼像一个遍地游行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什么是可吞吃的人呢？就是心里不够警醒的人，就是在主的话语上不够忠心，去好好读神的话，寻求神的引导带领的人。这些都是在贪睡的人，这些都是最早被狮子吃掉的。今天我们周围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已经被狮子吃掉不少了。那我们该怎么办？提到第一，警醒。我一方面把所有的重担交给神，不必忧虑，可是不要不忧虑到一个地步你就睡大觉。所以我不必忧虑，但是仍然要警醒。我们今天很多人既然不忧虑，也就不警醒了。我可以不必忧虑，但我仍然需要警醒，需要谨守。同时第九节说的，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魔鬼。我如果信得过神，魔鬼就不能够奈何我。魔鬼其中最大的一个试探我们、引诱我们、威逼我们的，就是说好像让我们觉得即便神都没有办法胜过他，那就是变成说魔鬼是无所不能的。你必须相信魔鬼，虽然我们个人凭肉体是胜不过他的，可是靠着神没有什么能够攻打我们，没有什么能够夺取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信心。因此在这样一个信心之下，我们也应该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所说的，他赐这个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他呼召我们将来可以在他里面分享他的荣耀，他也应许我们在苦难的里面他会成全我们，他要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而且要把我们建立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相信接受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安心，能够愿意把自己交给神。彼得前书整本书，特别是对于在苦难中、在患难中、在各样的压迫当中的信徒所说的。今天我们可能没有肉身上的压迫，没有人会把你关监牢，没有人会把你逼迫鞭打，但是我们仍然有许多其他方面的苦难，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可能你在工作上有些损失，如果你要坚守基督徒的道德和原则的话，可能在很多的地方，在家庭里面，你可能也为了你的信仰受到一些困难。彼得前书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学习信靠神，同时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想这是我们所有在神的面前都应该学习的。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在许多患难、逼迫、困难、试探、引诱的时候，你赐给我们这样一本书，也借着使徒彼得给我们许多的提醒。主，感谢你，因为你在教会当中为我们设立一些属灵的领袖来带领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所有在你的面前侍立在这样岗位上的弟兄和姊妹，让我们能够思想我们的侍奉是不是出于甘心，我们的侍奉是不是出于乐意，我们的侍奉是不是愿意做信徒的榜样。我们也恳求你来带领我们，好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能够在你的面前也能够学习彼此用谦卑束腰彼此服侍。 主求你自己引导带领我们，在这样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能够做你忠心的见证人，也让我们能够有警醒的心，免得魔鬼吞噬了我们，也让我们能够用坚定的信心来抵挡它，因为你对我们的应许是坚定的，是确实的。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